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矫正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准时来参加我们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二晚上6点到7点加州时间所举办的全国电话会议式的教育讲座。在还没有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庄祖仪医生之前，我先再一次介绍一下矫正癌症关怀为北美华人癌友及家属所提供的免费服务。我们有一个全美的电话关怀的热线，就是1-888-663-8585。透过这一个一群受过训练的电话关怀义工，我们为癌友跟家属提供心灵的关怀跟支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按照病人或家属的需要呢，提供抗癌的资讯以及社区的资源。同时，我们也为所有的华人癌友跟家属呢，提供了一个矫正癌症资讯网。我们的网址呢，就是 cancer.cchc.org。在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有关癌症的资讯。同时呢，我们也把所有每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的录音都放在网站上面，所以如果您的朋友今天来不及听这一个现场的演讲，可以事后上网来聆听。另外呢，我们在北加州南湾地区也为本地的华人癌友举办一个希望新园的彩虹互助小组。这个互助小组是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的上午11点到12点45，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目前是专门为乳癌的癌友跟康复者所提供的这个彩虹互助小组。希望您如果住在湾区的话，欢迎您能够来参加。另外呢，我们每一季呢也发行希望新园的季刊，报道我们这个机构目前的服务的状况。那我们的服务呢，完全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您希望接受服务，或者是转介您认识的癌友或者是家属，请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663-8585。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还有我们的主题。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仪医师，他要帮我们介绍黑色素瘤这个皮肤癌。庄医师呢，他是加州棕榈泉市，就是 Palm Springs，绿洲医疗中心皮肤科的医师，他也是在南加大皮肤科的临床的教授。庄医师呢，曾经在台大以及芝加哥大学皮肤科担任总医师，同时呢，他也曾经在五所大学教过书，有其中呢是 Wisconsin 的大学、Ohio 的 Rite 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南佛州的大学以及南加州的大学。那么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那段期间呢，他曾经担任黑色素瘤癌症中心的主任，所以我想他的专业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黑色素瘤。那他的专长呢，也就是皮肤癌以及皮肤病的流行病学。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庄医师能够为我们在线上的朋友呢来讲解这个黑色素瘤。庄医师，那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谢谢，是我在上面，对。
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呢就交给您。那请您呢，
好，谢谢。
前面差不多30多分钟来讲解你所预备的材料。然后我们后面呢，可能有20分钟可以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好，谢谢
OK，
您。
好的。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叫做黑色素癌，或是黑色素瘤，我们就称它为黑素癌。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会得皮肤癌。可是你不要以为皮肤癌就是黑素癌，因为皮肤癌还有很多种其他的因为阳光照射引起的， 那个大概有100多万。所以真正的黑素癌啊造成的影响，大概在美国只有差不多13万人。那么13万人的当中呢，有一半是比较严重的，所谓叫做侵入性黑素癌。那么其这个13万人当中，有4000个人是属于亚洲人，那我们中国人就属于这个 group 里面的。每年啊，黑素癌的治疗要耗费将近50亿美金。那黑素癌的发生率，如果用比较来看的话，是乳癌发生率的1/3，也是男人射物腺癌的1/3。但是黑素癌的死亡率却是跟乳癌跟射物腺癌相当，大概 15% 的人会死于这种癌症。黑素癌的发生率每年在增长，从统计数上来看30年来这个数字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每10万个人中差不多有30个人会得到黑素癌。那黑素癌在黑人跟亚洲人当中，它的比例，它的发生率是小于白人，大概只有白人发生率的1/30。很可能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肤色的保护，但是更多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中国人的黑素癌跟白人的主要的不同是发生的位置，而且中国人死于黑素癌的比例会比白人高得多，差不多是3倍。那么中国人的黑素癌呢，都发生在哪里呢？一般在手、脚、口腔黏膜等等的部位。那反过来讲，在白人的身上的黑素癌，大部分呢是长在背部、腿上、手臂、脸上。比较更奇特的呢是韩国人，韩国人的黑素癌呢，大部分长在手脚，大概85%以上都在这种部位。什么人容易得黑素癌呢？这个家族力很重要，就说家里如果有人得了黑素癌，其他的人就要注意看他自己的痣有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这个基因可能发生在这个家里，或者是这个痣长得非常大，多半呢超过20公分，那这个痣呢就可能有点危险性。还有呢，有的人身上的痣呢超过100个，这个也是有点危险性。那再来就是太阳晒多了，也会造成一些黑色素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呢，黑素癌呢跟基因的突变或是基因的异常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有些新的治疗法已经针对了这些异常基因的特性来加以打击或是修正，希望能够改善病人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很多人很重视这个阳光的照射曝晒造成了黑素癌，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基因的突变，很可能比阳光的照射还来得更重要。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黑素癌呢，多长在阳光曝晒不到的手掌、脚掌、口腔等部位，所以因此我们中国人的黑素癌很可能跟基因的关系远大于跟阳光的关系。那么如何分辨这个普通的痣跟那个黑素癌呢？现在很难描写说黑素癌长什么样子，因为黑素癌可以有很多不同样子、不同的颜色。但是比较常看到的黑素癌呢，是很像我们身上常常有的那种痣。那么有一种痣呢，可以显示出来黑素癌的特性，所以我们有一种很特别的规则，我们的规则呢叫做 ABCDE。 这什么意思呢？这 ABCDE 呢是5个英文字母组成了。 A 呢叫做 asymmetry， asymmetry 就是不规则、 两边不均衡。假如你看到一个字，左右两边大小不一，这叫做 asymmetry。B 是什么呢？ B 是讲 border， 就是边。这个字的边呢不整齐，可能呈现一种锯齿状，那这是一个 signal。C 是什么呢？ C 是 color， 就是多样的颜色。假如一个字里面呢有不同的颜色，包括咖啡色、红色、白色等等，这就可能也暗示某种东西的发生。D 是什么？ D 是 diameter， 就是大小。一般字如果大过六个厘米就比较有危险性。最后一个 E 是什么呢？是 elevated， 就是长起来、长高。本来字呢是平的，现在突然间变厚了，这就是一个。所以我们把这五个合在一起叫做 ABCDE。 如果这五个东西都发生在某一个字的身上，那你要小心，这个字很可能它根本就是一个黑素癌。也有人想把这个事情简化，不用 ABCDE 了，他就用一个字叫做 C。 C 是什么呢？ C 就是 change， 改变。就如果你看到一个字它在改变，不管是改变颜色、改变大小、改变它的那个样子、它的边，这都代表一种危险性的一个信号。那诊断黑素癌呢，我们一般都靠着临床诊断，就是看它的样子啊，然后去做判断啊，然后我们做一个叫做病理的切片，然后看 confirm 它是不是癌。那黑素癌当然有很多新的方法诊断有很多新的仪器据说能够帮助黑素癌的诊断，但这种仪器跟这种方法呢多半于用于在这个大学医院或是教学中心。那么这些方法跟这些仪器呢都有实验性的性质，而且非常的昂贵，多半的私人诊所都不会用这个方法的。所以还是回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一般的诊断呢还是靠着临床的判断跟病理的切片。那么所谓的这些新的诊断工具包括哪一些呢？我也练习给各位听，但听呢就算了，因为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很大的用处。第一个皮肤镜，第二个超音波，第三个电脑影像分析仪，第四个是共焦扫描雷射镜，再还有一个叫做分光光度法皮下分析等等。这些仪器可以帮助我们做诊断，但是呢还是用在实验性的居多，而且多半是在大学教学医院里面才会有人在用。那么讲到这个病理的切片也不是那么样的简单不要以为说我们东西拿到病理室做个切片检查100%就能够确定到底我们患了什么毛病。这个切片的诊断还是会有出错的地方，因此有很多的不同的染色的方法，因为这个片子这个病理的切片需要染色，有很不同的染色方法来帮助病理师来做个正确的诊断。所以是在这个诊断这个黑素癌的时候也不是100%的准确，所以这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诊断出来了黑素癌怎么办？现在唯一的而且可行的方法就是把它切除。现在这个切除法仍然是金科玉律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但是如果说黑素癌已经发生转移，那么那就是另当别论，有别的方法来处理。那么切除这个黑素瘤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切完之后呢一般都要再多切1到2公分的边缘，来保证说这个黑素癌的这个癌细胞不会在这个边缘上存留着。所以一般如果说是黑素癌发生之后呢，它所切出来的那个伤口一般都是蛮大的，除非这个黑素癌呢是很小的黑素癌。那么癌细胞一旦转移到别的地方，治疗就变得困难了很多。即便是最新最好的免疫法也不能够延长病人的寿命多少，一般 能够延长一年就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呢，对于黑色癌的治疗呢，其实应该提到说预防比较重要，以及早期的诊断越早越好，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金科玉律了。你要等到肿瘤太大或到了转移，那么这时候再来想到治疗的方法都是为时已晚。在中国人里头，大概只有20%-30%的黑素瘤跟那个阳光的过度曝晒有点关系。因此呢，还是有一部分的黑素瘤需要靠我们做一些预防的措施，譬如说防止这种过度的曝晒。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防止这个过度曝晒的一些要点。第一，要避免早上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晒太阳，因为这时候的紫外线最强。第二点，用防晒膏涂在脸上、手上、胸前，如果常穿短裤的人要涂在腿上，当然身上是因为有衣服保护着，多半是有一点保护作用。第三，现在已经有那种防晒的衣服出现，那这是真的啊，你可以到市面上去找这种防晒的衣服，这个防晒的衣服呢还会标示SPF number， 所以这个是可以用来防止过度的强烈的阳光。第四个呢，常常用遮阳伞，那别学老美啊，光溜溜的到海滨浴场去那边晒太阳。什么样的防晒膏最好？那一般我常常跟人家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 Neutrogena 有一种防晒膏叫做 Ultra Sheer， 是 ULTRASHEER。另外一种特别涂在脸上的叫做 Healthy Defense， 是 HEALDHYDEFENSE。那一般他们都能够 carry 这个 SPF 的 number 呢50以上，那一般来讲50就够了，你不用去买这个 SPF 100的，那都是浪费钱。那防晒膏有防止或是至少挡住部分或是大部分紫外线的功用。那特别这个防晒膏呢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它可以减慢我们身上脸上的皱纹的出现，还有呢我们的这种斑啊，有人说这叫干斑或什么斑的这种也会靠着这个防晒膏来阻止它，或者是把它 slow down。 所以这个防晒膏的使用我倒是非常的建议大家有机会要多用这个防晒膏。那黑素瘤这个切完之后呢，如果它的病变，它这个病灶超过1毫米深，就多半要加入化学疗法或是免疫疗法，而不光只是开刀而已，来防止这个黑素癌会复发或是转移到他处。那么这个做法呢，多半已经变成标准了。也就是说，我再说一次，如果说黑素瘤它是小于1毫米深，那一般切除就没事了。如果超过1毫米深，甚至于到了4毫米等等更大的，那么一般切完之后都要加上化学疗法或是免疫疗法，来防止将来这个黑素癌扩散或者是复发。但是理想是理想，效果如何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效果不是很好最近有很多的宣传说有新的这个免疫疗法出现，可是这种免疫疗法呢一般是用来治疗这种末期的病人，这个癌症已经扩散了。那即便是宣传到说这个效果非常好，那所谓的非常好呢也只不过能够延长病人的寿命大概一年还不到。有多少人的黑素瘤发生以后呢会复发呢？大概是 10%。 最多复发的时候是在这个所谓的治疗或成功的治疗之后的第一年，所以因此这个病人在治疗之后的跟踪是非常重要。那么复发不复发和癌的大小、癌表面有没有破口病人的年龄、性别以及癌的位置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人特别强调说，有一些新发展出来的一些所谓叫做免疫化学指标，也就是说抽血，然后做一些test 看看能不能这个病人的这个黑素瘤或黑素癌会不会将来扩散，或将来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但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实验的这些方法或是 test 都还不能够作为真正的商业用途，也就是说还不能作为真正拿来测验病人，一般都还是在这个大学或是医学中心在那边做实验，来看看说效果到底好不好。所以一般而言，这个黑素瘤产生之后，它的预后将来的情形呢，完全着重于在这个黑素瘤本身的大小。我一般来讲都是讲它的厚度。如果这个黑素瘤的大小呢小于一个毫米，那么十年的存活率可以高达90%以上，所以就是说这个危险性是相对的非常的少。但是如果这个黑素瘤已经转移到淋巴腺，十年的存活率一下子就降到了25%。如果这黑素瘤再发生更远更大的转移，十年的存活率可能就不到10%。所以这个黑素瘤在早期在小的时候发现所得到的治疗效果跟其他的是好的很多。所以黑素瘤并发之后要定期的跟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一般我们的原则是，比较小的黑素癌发生之后，你需要看医生至少每6个月看一次，那么一直看到大概10年，那么你可以说以后不想看医生了。比较大的黑素癌的患者，很可能一年要看医生3次到4次，那也许过几年之后呢，才能减到说一年看他一次。所以这个追踪是观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要找到这些早期复发的 case， 这样子的话可以在治疗上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希望这些资讯能够带给各位听友一些帮助。我的关于这个黑素癌的解说就到此为止，谢谢。
谢谢庄医师那个你非常精简的这个说明这个黑素癌的这个情形哈。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开放我们的热线就电话网络呢，让大家可以，所以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有关这个黑素瘤的问题想要请教庄医师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那当你按星号61之后呢，我会看到我在这边有一个电脑的荧幕呢，我可以看到您在排队问问题。那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那为了让每一个想要发问的人呢都有机会发问，我们每一次呢只限定问一个问题。那么你问问题之后呢，那么我会帮你的电话线呢先把它消音，让庄医师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您可以再排队，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您可以再排队再按星号61继续排队，那么可以来继续发问。好，那如果您线上的朋友您现在想要发问的话呢，您可以按星号61来发问。那庄医师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都有这些的所谓的痣 黑色的或者是有不同颜色的字，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观察这些字的变化啊？那必要的时候就是说去看医生啊之类，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用这种 ABCDE 法啊，对不对？看它的这个字本身是不是突然间左边右边变得不一样，它的边是不是变得比较不规则，颜色是不是开始有变化，从本来的咖啡色、褐色啊，突然间加了一些红色，加了白色，那这个字的本身呢，的大小呢变大，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那么如果发现有这些变化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有人用这个 C 啊 change 来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个东西的话，你看到，那么这时候就去请教皮肤科医师。那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呢是找皮肤科医师最重要。很多人去找家庭医师，希望家庭医师能给他一些建议。一般来讲，很多时候家庭医师没有经过很好的皮肤科的训练，他们有时候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如果说连皮肤科医师也不知道到底是还不是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做病理切片。那病理切片的话，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一个答案。
好，谢谢。那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呢，您按了星号61，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看见你的电话号码，你现在要不要发一个声音？如果你
Hello，
呀，就是您， Hello？ 您发问。
对，我就是请医生能够把那个防晒油的名称，再用慢慢的讲，把那个英文字母讲一下，好记下来，我们就可以买什么样的防晒油。
OK。OK，
哎，防晒油，他刚才说了，但是我
对对对，那你知道那个 Neutrogena 吗？ Neutrogena 是一个药的名字 ，OK， 那不是一个药房的名字。Neutrogena， 呀 ，Neutrogena 的拼法是呀，
怎么拼的？请你告诉我。
呀 ，Neutrogena 是 N E U
N
E R O， 呀 ，N E U。
N
E U
T
R O
G R O A C
N A
A C D M A
N 是那个 Nancy 那个 N
是啊 N U T R O A C D M N 是吗？请等一下，请等一下。
OK。
那个庄医师，就请你现在呢，我把对方消音了哈，请你再讲一次好了，这样的话
，OK，
被重复的时候又造成干扰
，OK， 那我现在讲，
是
，OK，Neutrogena 的拼法是 N E U T R O G E N A，
好，谢谢。
那么它的这个药。这个防晒膏的名字叫做 Ultra Sheer， 是 U L T R A S H E E R。
好，那您刚刚也提到另外一个牌子是擦在脸上的，
对，那它叫做是同一个 Neutrogena 出的，不过它叫做 Healthy Defense， Healthy 是 H E。A L T H Y， defense 是 D E F E N S E。
好，谢谢您。那如果线上的朋友哈、啊，您不晓得这个防晒油的这个名称的话，您过两天到我们的网站听这个录音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庄医师所提供的讲义呢也放在上面。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防晒油的品牌以及样子。好，非常谢谢您。那我们呢下一个有发问的听众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893，请发问。
哦，那个医生，我请问你哦，我在3年前，那因为我是长在脚的上面。那医生告诉我那个色素瘤，因为影响到我不能走路，他就把我开刀了。完了以后什么事也他也没有跟我讲要注意什么，一直到现在。
那他有说他是黑素瘤吗？
对，他跟我讲说是黑色素瘤。
哦，那现在已经30年了。
对。
哇，那很恭喜啊！30年一般要再复发，要再发生什么坏事的话，大概非常非常非常少。
那个时候很严重，因为影响到我不能走路。
哦，这样子。不，那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够把它完全开掉，
哦，
除掉，然后呢，没有东西留下来，那么30年的故事呢，已经告诉你说，这个黑素瘤已经不在你身上。
谢谢，因为他都没有告诉我说要注意什么。
对，那时候没告诉你，不过事后想起来，30年过了，你已经很安全了。
谢谢你，你今天讲的好仔细，我以前还不
好。OK， 谢谢您。
Okay.
那我们下一位的在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是4673，请发问。
张医师你好，你刚刚说那个症状有 A B C D E 哈，那我想问说，如果有个痣长在手臂上，如果它如果说有一点大，像0.3公分宽，0.3公分深，但是没有其他的症状，那为了避免将来恶化，你觉得是不是早一点，也许把它割掉啊，什么会比较好？
不一定，不需要，只要这个你做的是0.3公分，那表示很小嘛。因为我那时候不讲嘛，一般都是要0.6公分，比这个大一点才叫大。你如果是0.3的话，是很小咯。第二个呢，你说是平的，那平的是很好。因为它只要不高起来，这都是很好。这时候呢，
有一点高起来。
对，也许有点高起来，但是那个边呢，边还不错，边没有什么不规则的。
嗯，没有什么不规则。
没有，而且左右边也没有什么不对称的，对不对？
对。
对，这样子的话，我想你不用，你不用去把它拿掉，不必做这个事情，就说。一般来讲，我们这个 A B C D E 呢，就是越多越危险。就是说，某一种东西呢，符合有 A， 符合 B， 符合 C， 你这个东西越多的话，那它比较危险性就比较大。那你就现在听起来，你这个又小，然后好像没有什么不规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你不用去特别把它割掉，因为这个我们是认为说没有必要。
所以都是等它大到你刚刚那 A B C D 这样其中的那些症状了，
对，而且也不用等了。我想它大概不会再变化到哪里去。对。
OK， 好，谢谢。那另外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防晒油，如果有人对防晒油有过敏的现象的话，那是不是有其他的代替？
哦，这样子，每一个防晒油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 A 防晒油给你暂时是什么过敏，你换个 B 油不行，换成 C， 就是你轮流换不同的牌子， OK，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防晒油都一样的，所以 A 会造成过敏并不表示 B 会造成过敏，所以如果这样情况下你就可以换一个不同的，
就试试看别种的。
OK，
谢谢。
好，
谢谢。
好，那我们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庄医师的话呢，请您按星号61，按星号61来请教庄医师。那庄医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临床的这种切片呢，还有是最正确的方法来诊断这个黑素瘤嘛哈？那这个转移呢，又怎么样来判断呢？
哦，转移就很难判断了，因为转移一般来讲都是很多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如果说病人曾经有这个医生，像皮肤科医师来固定的给他做追踪，那么医生可能会发觉说，哎，在身上的某些地方出现一个奇怪的一个斑点，或出现奇怪的一个 lesion， 那这他就会怀疑说，这可能是那个。有时候病人自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在某个地方多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哎，我怎么这地方以前没有痣的，怎么那边突然一个痣？那么他以前有这个黑素瘤的这个历史，那么这个当然会要很警觉，说，哎，很可能发生转移。所以一般除了这样子的话，很难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够找出说这个病人会有转移又不转移，这个很难的。一般都是医生定期追踪检查的时候发现的。 要不然就是病人自己他察觉的说他有新的一个痣或者新的一个东西在某个地方，特别是在那个开过刀的那个疤的旁边，那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东西发生在那里。
那除了在那个黑素牌原花的位置附近之外的转移之外哈，有没有比较常遇见的转移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肝啊，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对，这个一般就是很难讲说什么地方都，实际上是什么都会有，但是比较出名的，所以有时候会到脑部，还有到肺。
对，
这种地方是比较就出名，就是说也不一定是最常见，但是就是说这东西是造成很大的这个震撼，就是糟糕了，到了脑部那怎么办？因为脑部这地方非常难治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出名，就是这个脑部跟胸那个肺那里转移的是特别特别那个，但是比较多最多的还是皮肤的转移。
是，那我们线上呢？另外一位朋友呢，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832，请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庄医生，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脸上很多痣，那怎么样去预防他？他是与生俱来的。他脸上很多，不是一个，好像我没数啊，大概个十来个是有的，就是黑点子。那怎么办呢？像这样的。
我想是这样，这个非常难，非常难，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的能够预防这个黑素瘤的发生，什么是很难，因为他如果说痣就与生俱来，就是他一来就是从小他就长这么多，那么唯一的方法，我认为了，我的建议就是说，他大概每年至少一次去看皮肤科医师，让皮肤医师看看。而不是自己在那边这边东想西想，或东看西看啊，或者朋友帮他着在干着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我们都鼓励病人这样子，就是说每年来看一次医师，那让皮肤科医师来看看，说哪一个痣，是不是长得怪啊，是不是应该要做切片检查，让医师来决定。而我们自己不用太烦恼，就是你每年就是好像那个身体检查一样嘛，你每年。去看一次皮肤科医师，让他去做个判断，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什么药物可以让他那个防止他
没有
ABC
没有。但是如果说是经常擦这个防晒膏啊，特别是脸上嘛，你说擦在脸上有很多防晒膏，至少它可以消除部分的危险性，对，因为虽然说是说中国人这个黑素瘤一般来讲跟阳光晒辐射的关系大概就20%-30%，但是总是有嘛，所以阳光总是还是会对这些痣啊什么还是会有些影响，所以这时候呢，唯一的预防方法就是说他经常固定的擦那个防晒膏，特别出去的时候。
好，谢谢。
OK。
庄医师啊，以前我曾经听人家说过，有些可以透过什么镭射的方式啊，除掉一些什么黑斑啊，那这个跟黑素瘤的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概不会，我想是可以用那个镭射啊，把某些黑斑啊，或者把甚至把痣的都烧掉，本身应该不会有什么。positive 或 negative 的一些效果，当然有些人认为说，如果把一些痣弄掉以后呢，但是你并不知道说这个镭射是不是把这个痣完全消掉，万一这个痣本身不是痣，而是黑素瘤的早期的时候，那像你留下一个祸根在那里，而且因为你烧掉了。那你以为你烧掉，事实上它可能还有留一些在底下，你没看到。这种危险性当然是有，但是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一般认为说是镭射把斑弄掉啊，把那个痣弄掉，这个跟黑素瘤的产生不产生呢，没有任何的关联。我觉得是可以的。
OK， 谢谢。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庄医师的话，可以按星号61我们可以看看您可以帮你提供这个机会来请庄医师来回答。那 我看到您讲义上面呢有一些的这个图片哈，这些图片是讲到人的脸部的那个皱纹哈，是因为那个阳光照射所造成的。
嗯哼，
那这个讲到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吗？
不是，因为这个紫外线本身呢，特别有一种紫外线叫做 UVA。我们紫外线一共有三种啊 ，UVA、UVB、UVC。那 UVB 本身呢，容易造成皮肤癌，是另外一种皮肤癌，就是我们叫做基底细胞癌啊、鳞状细胞癌啊那种癌。那 UVA 本身呢，就很可能跟那个黑素瘤的产生有关系。但是 UVA 这种紫外线呢，它会造成这个皮肤里面的这些纤维等等产生变化，被那个 UVA 破坏。那这个破坏以后呢，就变成皮肤本身呢没有一个纤维组织来支持它，没有足够的 support， 这样子就出现我们临床上所看到的皱纹。所以皱纹有两种，有一种皱纹是那种自然产生的，我们年纪到一个定时候哈，我们说 more mature， 我们到 mature 的时候呢，这个皱纹就会出现，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皱纹。可是另外一种皱纹呢，是阳光曝射过久以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皱纹。所以我在这个图片里面所显示呢，比如说一个和尚，他自从在这个庙里面都不出门，他皮肤呢就滑润的像孩子一样。可是一个人如果是农夫，在外面种田，整天就是晒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皱纹呢，远比他真正年龄还老的还多得多。那我们所看到的观察里面，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说那个电影明星的那个皱纹呢，一般都比这个一般的人多，因为电影明星呢常常需要去外面拍外景啊，都东靠西靠，所以他们晒太阳的机会多得多。还有那种高尔夫球选手，整天在外面打高尔夫球，那他整天晒太阳，那晒晒又不见得说常常擦这个防晒膏，就是他的皱纹就会比一般人多。所以皱纹有两种，一种自然性的皱纹，就是我们跟年龄有关系的皱纹，那这个没办法防了，就完全靠天生体质了。但另外一种是太阳晒出来的皱纹，这种在特别在美国人身上是特别严重，因为白种的皮肤非常的白，那这个阳光照射以后是造成的那种损害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他们的皱纹呢，而且这种皱纹呢是比较粗的，不像那个年龄的那种皱纹呢是比较细致的，它这种皱纹呢是很粗的皱纹。那我们在临床上，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常常看到这种，特别我现在住在这个 Palm Springs 这种地方，它阳光非常非常厉害，这时候我看到病人里面都是很多的这种皱纹，所以这种皱纹用防晒膏是可以防止的，所以这种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关黑素瘤想要再请教庄医师的话，可以请你按星号61。那庄医师除了这个黑素瘤之外，华人还有没有比较常见的皮肤的癌症呢？
华人的那个皮肤的癌症一般都就是除了这个黑素瘤以外，其他的也不是很多。原因是因为说我们华人的皮肤呢多半已经有一个好像防晒膏的底子一样，有一点点那种色素来保护，所以我们这个其他的皮肤癌的发生率也是比那个白种人少了很多。那还是有的啦，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说基底细胞癌啊、鳞状细胞癌啊，这种是非常非常的多在白人身上，可是我们中国人也有。那我自己都有好几个中国人的病人，他们产生不是黑素瘤，是其他的基底细胞癌啊、鳞状细胞癌啊那样的一个皮肤癌，所以有，但是这个比例呢还是跟黑素瘤类似，就是说不是那么高，但是有是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呢，不管怎么样，还是受到阳光的影响虽然说再有一点的保护，如果那个肤色的保护，但是平常如果说不注意保养的话，那是会很厉害的。
嗯哼 ，OK， 那个有没有可能这个黑素瘤啊会长在头顶上，就在头发里头？
哦，有可能呀、yeah.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黑素瘤里面呢，好像阳光所造成的那个比例呢不是那么高，那么它就有可能有些基因的变化造成的或什么，所以它的任何位置都有可能。那我们都看到过这个那个黑素瘤长在这个头皮头发有头发遮盖的地方一样有。
所以就是说自我检查也是蛮重要的哈。
对，有时候而且还有人有时候像这种头发里面呢自己检查不出来。所以有时候还是要靠医生帮你把头发拨一拨啊，甚至有人就是说拿那个电风扇去那个吹头发，然后把那个头发那个分开才能看到头皮啊，要不然有时候根本的头发太多的时候根本头皮都看不见。
是。好。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黑素瘤的或者是 maybe 有关皮肤癌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庄医师的话，可以请你按星号61哈。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你按了星号61，但是我看不见你的电话号码，但是如果你刚刚按的话请你发问。
哎，那个我刚才按的是
就是您，
我可以
问
吗？
对，就是您，请您发问。
好，庄医师，我2年前得了一个 squamosa carcinoma 在那个手背上，那我
这叫做鳞状上皮癌。对，
我是在那个我在实验室工作，接触很多化学品都是有致癌的。
Okay.
那你刚才说我们中国人很少得的其他的，那我这个会不会就是我跟接触那个化学品的关系？
这个鳞状上皮癌的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的理论啊，但是90%，大概90%还是跟那个太阳晒有关系。
可是
但是呢？
Yeah.
Yeah, 但是我们东方人里面，因为我们有肤色的保护，
mm-hmm.
所以这个阳光所造成的这个90%的阳光造成的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90%，可能是50%或少一点。Mm-hmm. 那么现在有一种理论，就是说有人认为这个鳞状上皮癌呢，跟我们的外伤有关系。这个外伤呢，可以有更多的外伤，包括是。chemical 的外伤，就是化学性的药的引起的烧伤，或者是烧伤啊，真正的烧伤啊，或者是刀伤，或者是那个出外的时候，有人这种鳞状上皮癌长在那脚上，那脚有时候可能是出外的时候呢，被什么树刮到啊，什么刮呢，出了伤口，那有时候那个伤口好久不好，久了以后发觉哦，原来那是一个鳞状上皮癌，那这种很多的 case 呢。我听说了，是很多发生在非洲，
yeah.
很多非洲的那个，因为你看非洲的皮肤的颜色 ，suppose 保护的比我们更好，但是呢，它会长那个鳞状上皮癌，可他们长的地方，大部分都在脚上，那脚上的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常常会受伤，脚会受伤，所以你的例子呢讲起来就是说，很可能不是那个化学药物本身，而是化学药物所产生的
我是没有受伤，
皮肤的受伤，
我是没有受伤， yeah. 我是一个那个 pigment 那个棕色的，然后我看它一直长高，我说我就去找医生。
哦、oh.
那我这个手背这个地方刚好我在实验室工作，我有时候那个戴手套、
yeah.
有时候手套溜下来，也许我有时候要泡那个 solution、oh. 那、
yeah.
那它粉末也许会灰、
yeah.
灰到手臂上、uh-huh. 就在手臂上，我看它是本来是棕色的斑而已，然后我有看到越长越高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对劲、
哦、
我就去找医生了。
呀呀呀，
他切下来他跟我说是 squamosa carcinoma。
呀呀呀， OK， 不过好处就是说、这种癌切完以后呢，几乎是100%根除。
我会不会得那个转移啊什么的？
几乎不会发生，一般来讲他们说是1/1000。
嗯哼，
1/1000，那1/1000很少了啦。
那我看我的手臂有些看一点一点白白的，那好像没有颜色的、是不是因为晒太阳颜色丢掉？
对，
因为我
晒太阳的时候会产生两种东西，有时候晒太阳晒多的时候呢会产生斑，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有一种晒太阳晒以后呢那个颜色会不见了，就像你怎样变白的，所以这都是太阳引起的，所以太阳本身呢它可以刺激让那个黑素细胞呢产生更多的黑素，但是还也可以把这个黑素细胞呢杀掉， 让那黑素都不见了，所以变白了。所以这都有可能是那个这个太阳引起的。
那这个会有什么变化吗？会有
不会
以后会变成癌症吗？
不会，就是说他就是告诉你说这事情发生了啦，然后以后就警告你说，以后如果人家防止这东西继续又恶化的话，要常常记得说有机会擦擦防晒膏，因为它会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出门去我都穿长袖子哎，
我这样子
啊。
可是你要知道，衣服本身不一定都能够防晒。
哦，
除非说我刚刚所提到说有一种特别的防晒衣服，那种是那是可以，但是一般的衣服只能够挡一点点。
嗯哼，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伞哈，我们现在常常喜欢撑伞，我们台湾人就有这个好习惯，就出去撑伞，老美都没有。那这种撑伞的所挡住的阳光也是有限。
嗯哼，
你都可以感觉到这种阳光透过伞照在脸上那种感觉那种、
嗯，
所以你就知道说它。那个紫外线是可以透过的。
嗯哼，
嗯哼。
那个线上还有人在排队哈，那我们现在请下一位朋友哈，你的电话号码是4673，请发问。
好，张医生你好。
是。
你刚才说那个，如果美容就是用镭射去消除脸上一些黑斑，会不会影响到将来发生皮肤癌的这个几率那个危险性哈？那我现在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很流行一些刺青，在皮肤上刺青，那这个刺青多了会不会影响到将来会得皮肤癌的这个可能性？
一般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所碰到的这种刺青引起的癌症的 case 很少，那我们只能这样讲，既然很少很可能不会，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说就刺青它用了材料，它的原料本身有没有什么致癌性，这我们不知道，那就完全看这个做刺青的人他所用的那个材料本身了，所以这点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如果说讲到有多少人因为刺青而引起的这个癌症，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至少我做这么多年的皮肤科医师还没看到过一个，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讲说大概不会吧。
好，谢谢庄医师。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可以请你按星号61排队，那我们可以请庄医师来回答。那庄医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如果已经发生这个黑素瘤，而且它的厚度超过一个毫米的话，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后续的化疗。那这些的化疗是不是跟一般人癌症病人所用的化疗的药物差不多呢，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药物吗？
一般来讲的化学的药物的疗法呢，是跟一般其他的癌症呢非常的相似，只有不同的是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它是针对的某一种基因或对某一种特别的抗体，那么这抗体跟基因呢是跟这个黑素癌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这个可能会不太一样，但如果是讲化学疗法的话，那就跟其他的癌症的那个化学疗法东西非常的类似，只有这个免疫疗法是比较特别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既然要针对的这个黑素癌的基因，针对的黑素癌本身的一些特别的这个抗体，那这样子的话它的所用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就只有这个免疫疗法比较不一样，但是那个化学疗法是很类似。
那免疫疗法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免疫疗法它是看，譬如像现在最流行的做法，就是说先看说这个病人本身他有没有这个黑素瘤里面的一种特别的基因，他如果有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一种 antibody来对付这个基因，那这样等于说好像是说要把它杀掉，或者把它克服掉。那这种现在的这种 idea， 就是用它这个特别。那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病人本身没有这个特殊的这种黑素细胞的这些基因的话，那么这种免疫疗法就可能没有效，因为免疫疗法就好像那个他们叫 target 的那种 treatment， 就是一个有一种目标性的，它专门针对着某一个特别的基因，专门针对某一个。那如果说这个病人本身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这个用这个免疫疗法，用什么 antibody 本身也没有用，是这样意思。
好，谢谢。这个我想这个癌症的治疗呢，在最近这十年都有很多新的发展啊，那这个免疫疗法也是其中一个，像你讲的 target therapy 啊，这个也是一直都在都在发展当中哈。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832，请您发问。6832。
喂。
哎，是。
哎，是我吗？
对，就是您。
哎，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那个庄医生提到那个什么免疫疗法，这种免疫疗法，因为我是别的癌症病人，除了那个黑色素癌可以搞免疫疗法，对，针对那个癌症基因搞免疫疗法的话，那么其他的癌症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针对癌基因来进行免疫疗法的治疗呢？
哦，有，现在有很多，现在是等于说是最热门的。最热门、最流行，哎呦，最多研究人去集中心力在搞这个的，就是这种东西，叫免疫疗法。所以很多几乎每一种癌症，几乎都有这种免疫疗法的做法，有的。
所以我想，如果这位癌友您所罹患的不是皮肤的癌症的话，那您还是要回去问您的肿瘤科医师，看看在这一个。您所罹患的这种癌症上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啊？好，谢谢。那线上的朋友，您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按星号61哈，我们把握最后面几分钟的时间。那个庄医生，您在这个Palm Spring 啊，这个做这个皮肤科的医师，那您在这个地方主要常见的这种皮肤癌是哪一方面的癌症呢？
就是最常见就是除了黑素癌大概是我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会看到一个，但是我每一天都会看到的，我每一天都会治疗的是那种最常见的叫基底细胞癌或者叫做鳞状上皮癌，这两种是最常见的，这种都是跟太阳的照射直接关联。那因为我们住在这个 Palm Springs 的人呢，大部分都是退休的，不能说老年人啦，就是退休的人士啦。那么这些人呢，很可能在一生当中已经曝晒过很多很多的阳光了。那跑到 Palm Springs 来呢，他们又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去曝晒更多。所以一个人跑到那个诊所来，他带来的不是说我只有一个基底细胞癌或者什么，他带来是好几个。所以有时候我为了一个病人，我都要替他开了五六次的刀。所以这种病人是几乎是每一天都会有，我现在每一天大概要开四个病人，每一天开四个病人，这四个病人里面大概有两个都是皮肤癌，都是除了黑素癌以外的皮肤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一个礼拜就会有十个病人，那一年下来就是上百，所以这种是病人很多的，主要因为就是说他们的皮肤的肤色造成对他们对阳光非常的敏感，然后呢，阳光的照射给他们身上已经工作了那么多年，他们回到这个 Palm Springs 来退休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到我的诊所来了。
那这种癌症怎么样可以判断的出来呢？
哦，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因为它是在皮肤上嘛。
是。
那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做医生。一看就知道说这就是基底细胞癌，一看就知道这就是鳞状上皮癌，那一看就知道说啊，这需要切了，所以一看都知道。那比较难诊断的，当然就是先做一个病理切片，跟那个黑素瘤一样，做个病理切片，然后让那个病理的研究室来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一般来讲90%，我们就可以一看就知道，就可以说 OK， 准备去拿掉吧，这样子。
那我想您因为看多了，你一看就知道啊。那我们平常人的话，这个怎么样？该什么时候该去看皮肤科的医生呢？
对，你只要看到皮肤上有些怪东西，觉得你不应该在那里的，而且还有变，一下子变成颜色，一下又变大，又变成什么？那这时候你就差不多了，可以去看个皮肤医生，让皮肤医生告诉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免得在那边一直猛猜猜猜。 所以看到怪怪的，就是这是怎么搞的啊？而且会长，又那原则跟那个黑素癌的 A B C D E 很类似，就是说这个颜色又拐变，然后那个大小也变，边也怪怪的，那些都已经给一个警号，这东西最好你去看皮肤医师了。
是，好，我们线上还有最后一个朋友在发问哈，所以您如果刚刚按了星号61啊，请您啊发问。
庄医师，你刚才说那个鳞状上皮瘤那个转移很少，那鳞状上皮瘤它好像是那个半恶性的瘤吧？
它是恶性的，它恶性，但它转移是它不大会转移，但是它会侵犯到比较深的、比较大的地方，但它不会跳，它不会说从手上一下跳到脚上去。从手脚跑到脸部，他不会，他一般都是在边旁边，就是慢慢打这样子。
那这样我以前2年前得的，我能不能放心啊？或者是我还要常常去追踪？
你可以很放心。
我以前住在 Palm Desert， 我怎么不知道你呢？
我7年前搬来这里，我都不知道你哪一年走的。
哦。我是去年7月才搬到海鲜大海，从 Palm Desert。那个
Formosa，
这
样子吗
？Formosa
我想那个
没有什么，你说可以放心，它不会转。
对，可以放心，因为不会有事的。
哦，
谢
谢。
不会有事的。
这句话我很担心。那我在想哦，因为我、
yeah.
我2010年得了这个 Formosa。然后2012我得了 breast cancer， 我在想可能就是我在那个实验室工作的环境的关系，那化学那些，因为我没有癌症的家族史。
OK，
那我现在就在想，就是跟那个可能跟我的化学品有关。我那些接触的化学品都是非常致癌成分非常高的。
但至少你知道一点，你的鳞状上皮癌不会再发生了，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嗯哼，
什么？
你的鳞状上皮癌不会再发生了，就到此为止。你那个已经 cure 了。
那就离开了那个我因为得了癌症，然后就被解雇了。他们就可能就是怕我那个上司就说我那个我太多化学品。他上次就我得了还没有开刀之前就说他 email 给那些 doctors 那个 of the board。我说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让我，要劝他们不要让我回来上班。我说为什么，他说这里太多化学品，也他是念 PhD， 我想他就是知道这些，他因为他自己本身都不去碰那些化学品，都叫我
这样的。
好，非常谢谢您的发问。
我现在在想这两个有关联吧？
不会，没有关联，
没有关联啊，
没有关联。
好，那谢谢您的发问哈。我想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哈。那非常谢谢庄医师。那同时呢，
谢谢，
我也要再一次来预告我们未来几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啊。2月18号也是一样，2月份的第三个礼拜二的晚上呢，我们请到沈宝玲医师来谈一谈乳癌康复者常见的症状，还有怎么样去跟进。然后3月18号是请到吴美文肿瘤科医师呢来讲如何与你的医生沟通。4月15号呢，我们会讲到运动饮食与癌症。然后5月20号我们会讲 B 型肝炎肝癌的诊断跟治疗的选择呀。那如果您对于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有兴趣的话，请您务必事先跟我们报名。你如果报名的话呢，我们会把讲员提供的讲义事先给您，所以呢如果您今天没有报名，你可能就没有拿到讲义了哈。所以如果您希望拿到讲义，在电话上面可以听到讲员来讲解的话，请您事先报名。那我也邀请你呢把这一个节目呢告诉你所认识的癌友跟家属，因为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这种电话会议式的方法呢，让全美国所有的华人癌友跟家属呢在家里面就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教育讲座。 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庄医师，
谢谢
你呢，祝福各位晚安。那我们下个月再见，
okay.
拜拜，
拜，
好，谢谢庄医师，再见。